历代志上2章25到55节，希斯伦的长子耶拉灭生长子兰，又生布拿、阿年、阿选、雅西亚。耶拉灭又娶一妻，名叫亚他拉，是阿兰的母亲。耶拉灭长子兰的儿子是玛斯、雅敏、以爵。阿兰的儿子是沙玛、亚大。沙玛的儿子是拿达、亚比述。亚比述的妻名叫亚比孩。亚比孩给他生了亚伴和摩利。拿达的儿子是希烈、雅变。希烈死了，没有儿子。雅变的儿子是以释。以释的儿子是释山。释山的儿子是亚莱。沙买兄弟亚大的儿子是义帖、约拿丹。义帖死了，没有儿子。约拿丹的儿子是比勒、沙沙，这都是耶拉灭的子孙。释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释山有一个仆人名叫耶哈，是埃及人。释山将女儿给了仆人耶哈为妻，给他生了亚泰。亚泰生拿单，拿单生沙拔，沙拔生以弗拉，以弗拉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户，耶户生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生希利斯，希利斯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希斯买，希斯买生沙龙，沙龙生耶加米亚，耶加米亚生以利沙玛。耶拉灭兄弟加勒的长子米沙，是希伯之主玛利沙的儿子，是希伯伦之主。希伯伦的儿子是可拉、哈普雅。利肯释马，释马生拉韩，是约干之主。利肯生沙马，沙马的儿子是马云，马云是伯奉之主。加勒的妾以法生哈兰、摩沙、迦谢，哈兰生迦谢。亚代的儿子是利卷。约坦、基山、以利、以法、沙雅弗、加勒的妾玛加生士别、特哈拿，又生麦玛拉之主沙雅弗、摩比拿和基比亚之主释法。加勒的女儿是亚莎。加勒的子孙就是以法他的长子。富尔的儿子记在下面：基列耶林之主朔巴，伯利恒之主沙玛，伯加德之主哈勒。基列耶林之主朔巴的子孙是哈列以和一半米罗哈人。基列耶林的诸族是以帖人、布特人、苏玛人、密莱人。又从这些族中生出索拉人和以实陶人来。撒玛的子孙是伯利恒人、尼陀法人、亚他路、伯约雅人，一半马拉哈人、索利人，和住亚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利人利加。利甲家之主哈摩所生的，阿门。
好，谢谢苏姊妹。那简单回顾一下哈，我们讲说历代志的前面几章都在是讲家谱哈。那第一章的话，主要从亚当讲到亚伯拉罕，再讲到以色列哈。为什么说这一根线是一个主线呢？那我们接下去的第二章到第7章都是在记录以色列的这个几个。 几个儿子的这个家谱哈，那虽然历代志在我们昨天的第二章的1到2节里面提到了以色列的儿子是谁谁谁，提到了12个，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排列对并没有一个很好的顺序哈，不是按照出生顺序，也不是按照其他比较好理解的顺序哈。你看拉结的2个使女就是拆开来排列的哈，然后我们。历代志2到7节讲的就是从犹大开始，好，然后在西缅、流便，好，犹大是老三，然后按照这个顺序一路下来，哈，那整个犹大支派，哈，他一共花了2章半的这个篇幅来讲，哈，第二章、第三章以及半个4章，哈，利未支派也占了很大篇幅，就是第6章，哈，那其他几个支派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并在一块儿，哈，3个支派1个章，或者是这边6个支派，哈，而且可以留意到什么，就是这里面没有提到西布伦和但的支派。那这一张表格其实蛮有意思的哈，就是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生命记里面哈，当提到以色列的12个儿子的时候当不同的祝福或者出生顺序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哈，他都没有先从犹大开始都没有先从犹大，只有这个历代之上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犹大支派它是一个主线哈。那从了犹大支派以后呢，我们再进一步看哈，然后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和4个半章，就主要是提到一个什么希斯伦的支派啊。那希斯伦支派一共占了第二章、第三章整整2章。那希斯伦有3个儿子，哈，我们昨天已经学到了，主要是讲到兰、加勒和耶拉灭，哈。那这个三个我们在第二章我们今天会学习，但是到整个第三章我们看到他讲的主要是关于大卫的。好，所以从篇幅来讲，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理出，这就是一个主线哈。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个耶拉灭哈，他是希斯伦的长子，但是也没有先从耶拉灭开始讲，而是先从这个兰开始讲，因为兰的支派他引出了大卫。好，我们今天具体来看一下哈，25到41节的话哈，主要是讲了。这个耶拉灭的这个后裔哈，那么我把它整理了一下哈，题外话哈，发现这个 DeepSeek 哈比较好用，我用 AI 帮助整理一下哈，所以当你画成一个表格的时候，你就看到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哈。耶拉灭有2个妻子哈，第一个妻子没有写名字，第二个就提到了是阿南的母亲哈，那这个其实里面记录也有一点奇怪哈，他没有说是希斯伦生阿南哈，只是提到阿南的母亲，然后有名字的，然后就一路走下来哈，就是阿南生2个儿子撒玛雅大哈，然后他们自己又有撒玛的后裔什么，亚大的后裔是什么哈，但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最主要的是有3个地方哈，他提到没有儿子，一个是希烈他没有儿子。好，还有一个就是一贴没有儿子，在第34节，哈，提到这个士山没有孩子，哈，没有儿子，哈，所以他的女儿就嫁给了这个埃及的仆人耶哈，然后他就详细记录了他的士山女儿和耶哈的这个后代，哈，整整记录了13代，哈，那这个士山的话，其实，我也发现哈，在31节和34节里面，哈。一个是31节提到士山的儿子是亚米，到34节又是士山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哈。有一种可能就是士山的他这个儿子亚莱啊，这个亚莱可能他没有什么后代哈，所以变成这个儿子不一定是直系的儿子，有可能是像子孙一样的，所以变成他士山他就没有就是接下去的这个传代哈，所以就从女儿和耶哈这边过来哈。那还有一种解释，有可能这个士山。就是2个不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个经文里面，为什么提到3次提到没有儿子，其实在，以色列的家谱里面，如果他没有儿子的话，他其实就等于就不能延续下去，也就是说不被纪念，就从此就消失了，但是在这里却3次提到没有儿子，而且特别提到了这个没有儿子的这个，从这个女婿耶哈这边，一直传了13代，都记录得非常详细，所以我们可以去体会一下神的这个用意是什么。 好，接下来就讲到这个，又回到这个家乐哈啊，那家乐在我们昨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已经有提到一点了哈。那这边的话，他继续提到家乐哈。那这个家乐家族的，其实在第这个42节哈，当我读到和合本的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很费解哈，非常的读不懂。然后我看了不同的经，不同的版本哈，但是也比较肯定的就是米撒是家乐的长子。啊，然后西佛是米撒生的啊，但关于这个玛丽莎哈，玛丽莎到底是西佛的儿子还是米撒的儿子，我就有点搞不懂了哈。但不管怎样，这个玛丽莎是从米撒这个一路过来的哈，然后他就变成一个西伯伦之主哈。然后这个加勒的话，除了这一根支线的话，他又介绍了加勒一个妾以法。然后另外一个妾，哈马加，从他们这个里边出来的这个后代，哈最后的话很有意思的是，他又提到了这个亚代支派，哈亚代的话，其实我查了这个整个圣经里面，哈亚代这个名字啊，就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个历代之上这个里面，哈而且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也没有交代亚代的父亲是谁。但我们知道的一点就是，他是这个加勒的这个后裔，很突然的就出现这个亚代这个支派，哈，也是让人有点费解，哈。然后再到加勒生这个亚撒，哈，我们昨天已经提到，这个加勒不是约书亚加勒，哈，那个约书亚加勒的话，大家记得我们之前读的，哈，他也有一个女儿，哈，也叫亚撒，哈。那当时这个。约书亚要去攻打基列西佛的时候啊，他就说，如果谁把这个城攻取的话，他就把女儿给谁哈。他的女儿也叫亚撒哈，但不是这个加勒的女儿哈。我们看到还挺特别的，就是他这边特别记录了他这个女儿的名字哈。我们讲前面这个示珊没有女儿，他记录了这个女婿的名字，但却没有记录女儿的名字哈。但这边特别记录了一个他的这个女儿的名字。好，所以我们思考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圣经里面就只记录哈这些好像突然出现一次的这个人物或者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人哈，我们也不知道其他的背景故事哈，但为什么他就被写在这个里面了哈？好，然后在最后的5节哈，最后的5节也是。挺有意思的哈，从加勒到以法他，好，那以法他这个已经在我们昨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也已经提到过了哈，提到以法他，提到霍尔啊，那今天的话就是继续的讲这个霍尔的这个后裔哈，那霍尔的话主要生了3个儿子，好，速巴、萨玛和哈勒哈，那他们分别是基列耶林之主、伯利恒之主。伯加德之主哈，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有很多之主哈，那这个之主的它有2种哈，一种就是说他是某一类人的祖先哈，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去到那个地方，他是创建那一个城或者那一个地方的最开始创建的那一个人。好，然后他就详细的讲了这个速巴和撒玛的后裔哈，那哈勒的后裔就没有提到哈。那这边我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在最后提到的是基尼人，就是提到这个亚里斯文氏家族啊，包括这个特拉人、士米亚人、苏贾人哈，那他们是提到说这些人是基尼人利甲家之族哈莫的这个后代哈。利甲家，我们之前读列王记下哈，在10章23节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是否还记得哈。利甲人约拿达好与耶户，他们是一起来反对这个巴利的崇拜的哈，把那些拜巴利的人在一个庙里面要把他们杀掉的哈，在这个耶利米书35章里面哈，特别的提到这个利甲人哈提到说这个利甲族人啊，他们自己包括妻子儿女，他们一生的年日都是不喝酒的哈，然后在18到19节特别提到这个利甲族人呐。好，耶利米对利甲族人说：“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听从祖先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吩咐，遵守他的一切诫命。因此，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必永远侍奉我。 啊，这是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所以神给他们很高的评价哈。那这个基尼人又是谁呢？基尼人他其实是摩西的岳父的这个后代哈，所以他们并不是一开始是完全的以色列人哈，但是后来他们随着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迦南地哈。然后在那边和这个以色列接受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文化哈，所以看到他们也特别的被写在这个犹大的这个支派里面哈。那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名字，我们可能在之前读到过哈，很熟悉。比如说这个以法他、基列耶林、伯利恒，好，还有这个索拉、以示陶哈。那么说基列耶林是在大卫时期的时候，那个约柜城在那边有一段时间哈。然后伯利恒的话，大卫出生的地方，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然后最后是埋葬在那边哈。那以法他的话也是和这个伯利恒哈，比如说在弥迦书上5章2节哈，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17章12节哈，都有提到伯利恒啊、以法他呀，好，那索拉和以实陶人的话，我们之前读士师记的时候也有知道哈，但支派在那个地方有发生过一些的事情哈，所以这些的地名，其实对我们来说有些还蛮熟悉的啊。所以今天的几个思考问题哈，第一、第二个已经提过了哈，还有就是说我后面特别加的哈，这个利甲加哈，记录这些个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神的用意是什么。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试想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历代志是写给被掳归回的神的子民读的哈，当你试想，如果你是被掳归回的神的子民哈，当你读到最后5节里面这些人名或者是地名的时候哈，你会想到些什么？
好，谢谢小平啊，这个很仔细啊，这里面很多的关系，这个读这些的家谱的难处，一个就是很多重名啊，最典型的就是这里提到的这个加勒啊，甚至有些这个讲解这段圣经哈，在网上看到，他们就把这个加勒当成这个约书亚的加勒哈，约书亚的好朋友，他们一起做探子那个加勒，你仔细都不是的。年代差好几百年的哈，所以这里讲的迦勒是更早的早期的迦勒啊，虽然都是属于这个，犹大支派的哈，当初12个探子的那个迦勒，也是代表这个犹大支派出去去探地的哈，但那个迦勒实际上是基利洗人啊，是外族人啊，外族人归信哈这个耶和华，然后进入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甚至成了犹大支派的这个领袖哈，那是很不简单的一个故事哈。但这里面历代志上面所讲的这个迦勒是先祖哈，比较靠前面的这个他产生了很多的后裔是这个祖那个祖哈，所以是早期的哈。这是读家谱的一个难处，就是很多的重名。再有一个难处呢，就是人名会变地名啊。这个昨天我们读到这个24节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读错了哈。24节说希斯伦在加勒以法他死后，我一开始把加勒以法他当作人名，我以为是这个加勒的这个妻子啊，加勒又娶了以法他嘛哈。那后来这个吴长老讲的时候，把它当成地名讲。我回去再一仔细去读哈，发觉这个应该是地名啊，这是地名啊，就是加这个希斯伦在这个地方死了以后啊，他的妻子生了以弗子啊，这个叫雅诗户哈，所以这样读就比较清楚了哈。所以包括今天这个后来很多的人名最后变成地名啊，因为他是开创那个地方的那个人物哈，所以这个呢要把它分清楚哈。中文的42节，刚才小平有提到啊，那个的中文的翻译可能是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哈，所以要对照英文呢，或者对照其他的版本来读啊。那55节里面讲到住雅比斯啊，雅比斯这里面呢不是人名啊，这是地名哈，住在雅比斯这地方的人。好，这是第一步哈，要把这个家谱要读好的话，先要把细节读清楚哈。然后我们就要问了哈，有这么多的细节要到底要读
读出什么意思呢？哈，那就要围绕这三个思考问题了哈，深入的进一步的去思考哈。神让我们读这些东西，有些名字只是一次性出现啊，有些呢你发觉，哎，这个没有儿子，那个没有儿子，那到底什么意思呢？然后这个读到最后5节哈，又有人名又有地名，那给这些被掳归回的人来读。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哈，所以这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地方啊。
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呢，看这么多人名呢，投的账啊，你不知道谁生谁，谁生谁。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晓得，你跟我都是很小的人物，神肯定记得。为什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记载有人有儿子，有人没有儿子。有儿子的可能还有孙子一直传下去，神都记得。比如说在30节讲到拿达的儿子希烈雅便这两兄弟啊，希烈死了就没有儿子了。哎，圣经记载，那雅便有儿子叫以示，以示的又有儿子叫示山。那这又传来另外一个问题了，怎么示山出现2次？31节讲了示山有儿子啊，叫做亚莱，哎，然后34节又出现示山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人呢？这是一个谜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而且这一段经里面提出很多我们读圣经慢慢都知道的地名，很明显的一个基列耶林，50节出现。53节出现索拉人、以实陶人，哎，这个我们也读过，甚至伯利恒出现了在54节，然后55节当然刚刚小平也讲了，讲了基尼人，特别讲到利甲族的始祖阿摩，所以圣经很有意思，在神的意念中，只要你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他都记得，还讲了一个生命的延续，有儿子这边有记载，谁生谁是生谁，哎，没有儿子也记载。那昨天我们读的，从第一节一直到第17节，就讲到我一个人生呢发生的事情真实的写照，有时候神会记载，比如说我们读的犹大3个儿子。俄南氏啦，记载俄怎么死的？其实俄南也死了，只是这边没有记载。特别记载一个亚干死了，哎，这个很奇妙啊，怎么特别把亚干提出来了？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要感恩。这么多人名，神都记得，你我渺小的人物，神当然也记得。所以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神给我们恩典啊。还有刚刚那个牧师提到这个49节啊，迦勒的女儿是押沙。我起先读以为是就是那个押沙，就是四世纪第一章那个。哎，刚刚在想不是，怎么会有同人同名同姓？所以神要看我们读经是不是真的好好读。同名同姓不见同一个人了啊。
谢谢吴昌了啊！对，49节，我想是后来那个迦勒哈，看到这个先祖也叫迦勒嘛哈，我想他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哈，也是为了纪念这个先祖上面有个叫迦勒的哈，产生了很多的后裔纪念他，所以这个迦勒后来的迦勒也是为了纪念先祖的迦勒，为他的女儿取了同样的名字哈，应该是这样哈，所以特别这里加了一笔，我想这些故事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都是一代一代相传哈，都是蛮了解的哈，这是对先祖的一个纪念哈。刚才吴长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哈，我们从这种零散的东西，我们读准了以后，很谢谢小平哈，他把这些细节都解读得很仔细，这是一个基础，一定要读准哈。如果读不准的话，后面的解释啊、应用就偏都不知道偏到哪里去了哈。所以先读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解释哈。所以很好哈，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哈。刚才吴长老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些 只出现一次的人名也记载在这里，是让我们知道神纪念每个人啊。这个家谱几十个、上百个名字哈，但是世界上的人多少个亿啊？成千上万、上亿、几百亿的人，那个神都纪念啊。只要这个在世界上出现过的人，神都知道啊，神都了解啊，所以这是让我们去思考的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哈。虽然我们这个人个体来讲是渺小的啊，但你知道神按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哈，神连我们头发上的数目都数算过哈，所以这是提醒我们的一点啊。第二个我想到就是这三个人没有儿子却记在家谱里，这是。打破了这个 pattern 啊，所以让我想到就是说，神是设立这个原则的人、规律的人，神也是可以打破规律的人，对不对？你看，这个谁能站在水上还能在水面上行走啊？你看，这是神迹哈，神设立这个万有引力这个规则，但是神自己呢，他可以打破这个规则，神不受这些规则的限制啊，规则是神造的啊，对不对？对所有的圣经上所记载的神迹，都是神打破规则的一个印记啊。没有儿子，我们从这个一章一节我们就讲这个问题哈。亚当生赛特，亚当其实有一个儿子亚伯是有信心的哈，而且是好像更有信心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神不记呢？因为亚伯没有后代啊，所以一开始就没有提到亚伯哈，而是提到赛特，赛特生谁哈？这样一路生下来哈，但是到这里面没有儿子的人却出现了。哎，你看神设立这个 pattern，但神也亲手打破这个 pattern，啊，就让我们知道哈，我们跟神的之间的来往是 relationship。你要注意认识这位神，而不光是只是认识神所造的规律哈。啊，神所造的规律是好的啊，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被打破的哈。但是呢，神远远高过的规律啊。所以，让我们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就像天高过地一样啊！你不要只抓住神所给你的这个规律、这个 law 啊、这个 principle、这个 pattern 啊，因为有的时候神做事会打破这些 law、打破这些 pattern 的啊。童女怎么会生儿子呢？所以很多人，如果你抓住这个规律哈、啊，做医生的哈、啊，你就很难信耶稣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神是超过这个 law 的，神是创造这个 law。神也会超在这个 law 之外做事的啊，哎，玛利亚就可以生孩子啊，她没有跟这个男人结婚的时候，她就可以生出孩子来，因为是上帝借着她生出耶稣基督，而且在打破这个 law 的时候呢，神有一个新的心意向人显明，对不对呀？耶稣基督必须是无罪的啊，这样他生出来才能成为我们的救赎。那这个道理，你必须要先接受这个事实，相信这个事实之后。你才能够进一步体会到哈，神要做什么心事的哈，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哈，这些没有儿子的人记载在这里，特别是这个耶哈啊，因为这家里面没有儿子啊，神就要做心事了啊，就要借着他的女儿嫁给这个仆人，产生后面十三代啊，这个是这个神要做心事的一种的记载啊。让人知道说这个，哪怕是仆人，哪怕是外族人啊，这里出现很多的外族人，包括这个基尼人，是因为这个摩西的岳父的缘故哈，进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哈，本来都不配得恩典的哈，伯利恒你就想到这个拿阿米的故事啊，路德的故事啊，这些本来都是不配的哈，没有这个恩典的地位，但是借着信心能够进入到恩典的地位上啊。这都是怎么样？神在这个 pattern 之外打破 pattern 以后做事带出的恩典的结果哈，对，再次显示出神是蛮有恩典，包括这些外邦人啊，这个在神的拣选人的信心的回应的情况下，这些人都可以得到本来不该得的恩典啊，所以这些呢，可以让我们去体会哈，要用心去体会哈，尤其是你熟悉的那些的人名。熟悉的那些地名啊，第55节雅比斯这个地方出了文士哈、啊。今天我们一提到文士，因为受到福音书的影响，就觉得这些人是反对耶稣的人哈、啊。但其实当初的这个文士是很被人尊重的人哦， 以斯拉就是文士啊，他们传递圣经、抄写圣经、教导神的话语。哇，这个地方出了这么多的文士哦，那这些人一定 pay attention 哈、啊。亚比斯到底，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这么多文士呢？啊，所以到第四章哈、啊，亚比斯的故事就揭晓了啊。为什么亚比斯这个地方啊，是因为亚比斯这个人啊，他的祷告啊，他的敬虔啊。
对，刚才牧师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个首先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很多人名只提到一次，就是我们觉得可能不重要，他们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但是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也就像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到那个在撒玛利亚打水的妇人呐、啊，血漏的妇人呐、啊，就是甚至是捐了两个小钱的寡妇呀，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还不像旧约这里的人。但是你看，永远就被我们所纪念。所以说，这个神看重每一个人。然后再回到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女儿啊，这个耶哈。就是他娶了这个示山的女儿，这个外邦人，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按照我们对旧约律法的了解，好像说，这个神不接受外邦人，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话不能绝对。就像刚才牧师说的，这个神有时候他设定一个 law，那个 law 实际上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次序的一个 law，先救赎以色列人，然后再救赎外邦人，但是有时候他也会打破这个 law，而且就是说，我们有什么证据来看这个神其实是接受外邦人？其实，在旧约里面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里面，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的哦。比如说，当时这个亚伯拉罕家里头的人要行割礼，是谁呀？是不仅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儿子。在他里家里寄居的、做奴仆的都要这个行割礼，只要你愿意都可以行割礼。实际上，这个就是很清楚的看到了，就是说神让他们受割礼，神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记得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出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不是要过逾越节嘛，然后不是要吃那个逾越节的羊羔。那天晚上，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个以色列人以外的人不可以吃那个羊羔啊。”但是呢，就是他们就求问神，神就是说：“这个你如果是受过割礼的人啊，你就可以在他们即使是外邦人寄居在他们家里，就可以吃那个羊羔。”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受割礼在旧约里面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标志。啊，就是说我受了割礼，我就可以归在以色列人当中，那我就是可以一起的进迦南，一起的蒙恩典。所以说，这个神在旧约里面实际上是已经暗示了，就是他的救赎是也包括外邦人的，但是这个救赎要有一个次序的，否则的话呢，就是神工作的重点我们就看不出来了，就是是乱了。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的，就是从旧约的时候啊，只是以色列人，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传到万邦。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是神工作的重点啊，他的国度的拓展，他不是也是说嘛，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啊，到犹太全地，一直到地极。所以说，从旧约的这些人民当中，一点一滴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工作的重点，就是从一个小的地方。啊，一直到拓展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说，牧师经常说，在这个家谱里面，你能看到耶稣基督的手在行神迹，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呀。然后就是最后也分享一下，刚刚牧师也讲过这个利甲家啊，利甲家的人，在我当时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像今天这个 Amish people 啊，就是他们有很敬虔的这个信仰，然后他们就是不喝酒呀，不住那个造的房子呀，然后他们极端的这个他们反对拜巴利啊，这个都是不被世界所同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例子，他们一开始实际上是摩西岳父的后裔米甸人的这个后代啊，但是实际上神邀请他们呀，而且神看重他们呀，一起进入迦南分享神的恩典啊。然后就是说，在这份家谱里面，神你看花了很多的篇幅，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述这个利甲人啊。这个刚才雪英姊妹也就分享了很多啊，包括他们在这个被掳回归、重建城墙的时候啊，这个马基亚也是这个这个修建城墙的监工，所以说就是， 我们从这个今天读到的家谱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的手一步一步的在带领，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什么祖先啊，什么伯利恒之主啊，啊基列耶林之主啊，啊这个这些的祖先，其实有点这个映射到，就是大卫其实他一生当中他的征战、他的成就，他从西伯伦做王。啊，这个你看，这一个个地名读起来好亲切、好熟悉啊！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都能想到啊，大卫的一生是怎么样的？大卫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他一生就是从这个跌倒当中成长啊，一步步成熟啊的经历，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其实他的经历也是映射到啊，我们被神拯救了以后，我们的人生改变的一个经历。所以说，神难道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是，神也做外邦人的神，这个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阿门。我们要这个每一天来颂赞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这个磐石山寨，我们的避难所，他也是我们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阿门哈，阿门你。刚刚我就是回应一下那个长老吴长老问的，他说，哎，为什么有儿子的名字写在那里？然后结果还说没有儿子哈，我就是想到就说，哎，这个早死了哈，啊后没有后代哈，所以造成这样。但是即使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也看到人就是这样，看到没有后代的时候，那个结果呢？所以他就把女儿去嫁给仆人了。那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那个仆人，你要眼睛要瞪大一点。那个仆人一定要挑的好的，要是有神心，就是符神心意的这些人啊。这个家谱里面也让我们看到哈，啊，有一些人真的很堕落的，还有一些人呢。那个真的很认真的建造，变成了那个建造城市的土的那个始祖哈，然后人名变成了地名，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变成了地名，就是更加的被人家知道哈，所以从这个家谱中间，我们学到了好多的功课，我们到底是那个好的呢？还是坏的呢？哎，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写在家谱上，我们希望这个家谱出来的这个是讨神喜悦的哈，而不是那种堕落的，然后造成了这个拦阻神的旨意的。
第一个问题讲到上次没有提到儿子，那我们分享的差不多，就讲到那神的拣选呢，并不在乎就是这个长子，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哈。然后，就讲到那埃及人刚才讲到的这个例子，比如说那施珊也是其中例子之一嘛，他的女婿他的女儿跟埃及夫人结婚所生的后裔。那也被数算，那这个，所以证明神的这个，外邦人也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然后第二个问题讲到出现一次的人物哈，我们小组就分享到说这个传承的连贯性。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就分享到说，这个被掳回归的子民，就证明神的怜悯。刚才包括前面三个小组都分享到了哈，神不单只是在犹太人，不单只是做犹太人的神，也做外邦人的神。那如果说神没有这样的怜悯，我们今天也没有这样的福气哈，来到这里去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就讲到说要珍惜神的拣选，然后我们从前是那么不堪的人，可是我们今天都成为神尊贵的祭司，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怜悯。
从今天我们看的这些人的后裔哈，我的发觉，今天对我们有什么警醒？中国人来到美国有个美国梦，就是五子登科，很多人都是这样。其中一个就是儿子，就是要传承下一代。那么这两个人呢，在这里都没有儿子，那么他们就死了。然后你再看，第三个是三。他是有13代的，所以按照中国人的 value 来看呢，这个百子千孙啊， 真是非常好了。但是这个世界观念，圣经告诉我们是在哪里？这是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是利甲族的人，他们不单是传承下去，还是要把他们的信仰传承下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分开世界观，我们的圣经观的分别。
好，很好的补充哈，有些人是靠生儿子啊，有些人是靠立名啊，建这个城，建那个城哈，成为某某之主啊，但是呢，真正在神的里面蒙纪念的是那个信心的跟随哈，在神的面前的敬虔哈，这是最值得啊我们来效法的啊。好，今天我们55节第一次出现了亚比斯啊。这个已经为后面的事情做了一个安排哈，这个他比更众弟兄都更尊贵哈，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学习的哈。好，我们再来背诵这段的经文哈，《历代
历代
至
至上
上四
至
章
中九
九
节，
节，亚
亚比
比
斯
斯
他
众
众
弟
弟
兄
兄
更
更
尊
尊
贵，
贵，他母亲给
给
他
他
起
起
名
名
叫
叫
亚
亚
比
比
斯，
斯，
意
意
思
思
说
说
我
我
生
生
他
他
甚
甚
是
痛
痛
苦，
苦。
痛苦，
历
历
代
代
至
至
上
上
四
四
章
章
九
九
节。
节。亲爱的阿巴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大有怜悯的神。主啊，我们看到你的带领，你看到你与我们亲近，因为主啊，这是你美好的应许，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主啊，我们感恩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看到这么多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的分享，我们就看到了你的引导。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用各种方式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度过这个人生，在愿我们的人生中间有你的同行，就充满着力量，充满着得胜，充满着感恩，充满着赞美。阿巴父，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一生被你塑造成合你心意的人。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看起来很沉闷的这个家谱里面，我们看到里面中间你的心意，我们也看到你的引导，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边再挖掘，再看到认识你更多，成为我们人生的动力来源。我们谢谢你，继续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阿
阿门，
门。
阿门。